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集大阅兵再出发追逐权力地位，第二个是越南国庆发钱10万吨，第三个是美国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实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美国政府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8月29号凌晨开始实施。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对所有的进口包裹征收关税，那么价值超过100美元的包裹，它的关税就比照进口国的关税，比如说最低关税税率是 10%， 来自欧盟的国家税包裹的税率是 15%，来自印度和巴西的包裹税率最高可以达到 50%。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取消免税政策的前6个月会按照每个国家的关税水平对包裹征收80美元到200美元的关税，明年2月份开始从价征税，也就是说按照进口国的相同关税税率进行征税。美国官员说，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是一项永久性的政策，不会恢复。那美国总统川普今年5月终止了中国和香港的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待遇，那么7月份又签署行政命令，终止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豁免，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包裹进美国全部都要交关税，美国政府又可以拿到一大堆的钱啊。美国贸易顾问纳瓦罗指出，取消小额包裹豁免是为了堵塞漏洞啊，防止毒品和违禁品流入美国啊，这基本上是胡扯啊。他主要是为了关税啊，他说每年可以为美国带来100亿美元的关税啊。当然，这个征税政府当然很高兴啊，但是对生意不利啊，美国损失更大。美国政府有好处，但是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那么今年5月取消对中国和香港的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待遇之后，美国政府获得了 4.92 亿美元的关税收入。那由于美国的关税政策不明朗，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5个国家决定暂停向美国寄送包裹，其中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台湾。德国之声报道说，美国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给全世界的小型商家以及美国的网购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eBay 最近发出通知，提醒那些依赖外国邮政系统发货的卖家，他可能需要寻求替代的发货渠道，才能把商品送到美国消费者手中。很多跨境电商和拍卖网站也相继发布公告，提醒买家和卖家发货费用和时程都会受影响。那很多卖家为了避免支付关税，取消了美国买家的订单。一位在纽约的买家告诉 NBC， 他在德国的一家商店买了音乐唱片之后，订单几天之后就被卖家取消了。二，中央社报道，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尔8月29号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并且和台湾的赖清德总统会面。维克尔在会面后表示，近来在台湾出现了以美论，有部分人士说台湾不需要美国的安全协助，甚至认为台湾追求民主是在挑衅中国。维克尔批评这种说法荒谬，站不住脚。维克尔强调，台美友谊坚实持久，而且前景光明，强健的台湾意味着强健的美国。他这次访问台湾就是要和台湾人民一起强化台湾的自决权。赖清德在会面时表示，台湾明年的国防预算会增加到 GDP 的 3%， 预计在2030年之前达到 5%。 那么赖清德重申，台湾会采取不对称的战略，并且争取和美国加强军事合作设计生产武器装备。这是第三。第二， 路透社报道，台湾国军在8月发布了内部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去年在台湾海峡和西太平洋的军事演习，它的支出总支出达到了212亿美元，比2023年增加了 40%。国军对解放军在渤海、东海、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战机和军舰的活动进行监测。这份报告是按照每小时的燃油、物资消耗、维护、人员工资进行推算，得出这个结论。报告指出212亿美元的军演支出占到中国官方国防预算的 9%， 高于2023年的 7%。 报告显示，去年解放军战机进行了12000架次的飞行，空中总时长是37000小时，这两个数字都比一年前增加了 30%。 中国海军进行了86000多次航行，海上的总时长达到200多万个小时，这两项数据都比上一年增加了 20%。 报告还指出，在中国海军的航行当中，有 34% 在南海， 20% 在日本、韩国接壤的东海， 14% 在台湾海峡。台湾国军评估，中国海军的行动是为了把第一岛链周边的力量投送和威慑常态化。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8月29号向财务省提交了2026年的国防预算要求，那么预算总额是 8.8 万亿日元，合计是600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000亿日元，算是历史新高，但是增加的并不多，只增加了1000亿啊。预算要求中的主要项目包括：第一，21亿美元用来发展无人设备、无人系统，目标是在2027年的财政年度之前建立起多层次的沿岸防卫体系，这第一。第二，68亿美元用来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其中包括升级12式地对舰导弹，研发高速滑翔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第三，35亿美元用来发展防空和反导系统。共同社分析指出，日本列出的导弹和无人机的预算，主要是为了强化西南离岛的防卫能力，应对中国在日本周边海域的不断增加的活动。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在2027财年把国防预算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那么第五，越通社报道，9月2号是越南国庆80周年，越南政府8月29号宣布给每一位公民发放10万越南盾的礼金，价值 3.8 美元。那么河内的居民说会拿这笔钱来买咖啡，10万越南盾可以买3杯咖啡。越南政府发表声明说，这次普发现金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关心。也有评论指出，同样是共产党执政，中国政府在国庆从来没有给老百姓发钱，就算一杯咖啡都没有发过。越南政府表示，这笔钱会在9月2号国庆日之前发放完毕。越南人口有1亿多，每人发3.8块美金，相当于3.8亿美元，这也是越南政府第一次向全民发现金。这被视为越南近年来经济增长、政府财政宽裕的一种体现。越南政府的数据显示，去年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09%，人均月薪达到770万越南盾，大概是293美元，那么比上一年增长了 8.6%。 那么基本上越南共产党给人民发钱，显示了越南改革的全面性。这是第五。第六，中国国安部8月29号在公众号上发文说，最近有2个军迷被行政处罚，原因是他们在北京的军用机场放无人机， 拍摄参加9月3号阅兵的战机训练情况。文章提到，最近几年经常发生中国人在其他国家拍摄军事基地的事件，中国政府把这些人叫做军迷，现在军迷也在中国拍摄军事机密。报道说，就北京的军用机场和空军训练基地，最近有很多人放无人机，有关部门向国安部门举报，经过调查，对有两名的军迷进行了处罚。北京市政府之前已经加强了安保措施，划定一个禁空限制区，禁止放飞无人机、风筝、气球或者孔明灯一类的物品啊。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文化部8月29号表示，完成了对20多名转发中共统战贴文的台湾艺人的调查。文化部表示，大部分艺人都说转发的帖文是中国经纪公司的行为，也有艺人表示不知道转发贴文是违法行为。那么部分艺人说未来会一定会遵守相关法律。文化部长李远指出，在约谈中发现中国的经纪公司在管理艺人时高度政治化，用出钱就是老大的心态对待台湾艺人。李远表示，台湾从来不反对艺人去中国发展，但是艺人不能够被别人控制，也不应该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第八，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指出，中国洗钱集团近年来通过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转移了3120亿美元，帮助墨西哥毒贩集团和其他的犯罪集团洗钱。报道指出，从2020年到2024年，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提交了137,000份可疑活动报告。那么这些报告都涉及违反了洗钱法规。美国官员表示，中国的洗钱集团，它的成员是通过柜员窗口把毒贩和其他犯罪团伙的现金存进银行，用这种方式为犯罪集团洗钱。那么其中中国洗钱集团通过洛杉矶县的柜员窗口存入了几十万美元。那么中国洗钱集团为墨西哥毒贩集团洗钱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关注。去年美国发现道明银行曾经为中国洗钱网络清洗了4.7亿美元的资金，被罚了30亿美元，罚了30亿，很多钱啊。那么美国政府也说，监管部门最近要求银行寻求和中国洗钱者相关的危险信号，就是你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包括仔细的审查使用中国护照进行大额现金交易的客户背景啊。这是第八、第九，广州的基督教广福教会牧师马超表示，教会最近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教会聚会的时候，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会上门检查消防问题，并且要求教会安装消防设施，安装费用超过10,000块。与此同时，教会场所最近还安装了很多高清晰度的摄像头，马超怀疑这些摄像头是用来监视参与聚会的教徒。不久前有官方人员带着保证书到教会威逼信徒签署，甚至用取消低保的方式来威胁。马超说2025年是教会成立20周年，2015年教会举行10周年聚会的时候也遭到过政府打压，当时教会的物资被查抄，会所也被强制关闭。马超说，为了避免刺激政府，教会选择不举办公开活动，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第十，新京报报道，浙江大川新材料公司8月28号发生车间爆炸事故，造成了2人死亡3人受伤。那么这起爆炸发生在早晨7:40左右，爆炸发出2声巨响， 那么现场浓烟滚滚，就连附近的一些工厂玻璃也被震碎，天花板被震落。大川新材料公司是在北京新三板上市，它主要是生产这个水处理的一类化学品。那么化工行业媒体专述世界报道说，事发的原因是车间里的化学设备反应釜发生爆炸啊，它有个反应釜啊，放在里面和几种材料合在一起发生反应啊，它爆炸。大川新材料公司是在浙江省的湖州市长兴县，那么距离居民区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没有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啊。第十一，路透社报道，泰国宪法法院8月29号作出裁决，立刻解除贝东丹总理职务啊。裁决的理由是贝东丹在和柬埔寨前首相洪森通话的时候违反了公务员的道德标准。今年5月，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发生冲突啊，泰国和柬埔寨发生边境冲突。6月中旬，贝东丹打电话给洪森，请求缓解双方的这个紧张局势。那由于贝东丹的家族和洪森家族长期保持良好关系，所以贝东丹在通话中称呼洪森为叔叔啊。然而洪森把通话录了音，并且对外公开，引发了泰国的巨大争议。那有些人认为贝东丹对洪森的态度过于迎合，贝东丹本人则表示他的目的是保护士兵和平民的生命。那么7月1号，泰国宪法法院受理了弹劾贝东丹的请愿书，并且下令暂停他的总理职务，由泰国副总理叫普坦出任代总理。那么贝东丹上任才刚刚一年，他也是17年以来第5位被宪法法院罢免的总理。他的父亲他信，他的姑姑英拉分别在06年和14年被罢免。12韩联社报道，韩国独立检察组8月29号起诉了前总理韩德洙啊，指控他涉嫌协助内乱和作伪证。独立检察组表示，去年12月3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的时候，韩德洙不仅没有阻止，反而提供了协助。在戒严宣布之前，韩德洙建议尹锡悦召开国务会议，给戒严赋予程序上的正当性。韩德洙还参与了修订戒严文件，并销毁了存在法律瑕疵的文件。就在同一间，也就是8月29号，独立检察组还起诉了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啊，罪名是收受贿赂和股票诈骗。韩国媒体普遍认为，韩国现任政府正在对尹锡悦的戒严风波进行全面的追责。13韩联社报道，韩国观光社8月29号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7月韩国接待的外国游客达到173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3%。 前7个月韩国累计接待外国游客105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5.9%， 第一次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达到了2019年同期的 106.8%。 那么在今年7月去韩国的旅客当中，中国游客最多，60万占了 35%， 日本第二，30万这个中国是日本的两倍第三是台湾台湾的游客是19万第四名是美国13万第五名是香港6万14日经新闻报道，今年上半年海外资金在日本购买的房地产金额达到了 1.14 万日元，大概约合78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创下历史新高。那在这 1.14 万日元的购买总额当中，办公室物业占到超过了 40%。 那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笔交易是黑石集团今年2月4000亿买了这个东京花园的露台项目， 这是外国资本在日本最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这个花园露台项目是在东京市中心，它包括写字楼、酒店和住宅。那么海外投资者之所以青睐日本房地产，是因为有几点。第一点，他们认为随着日本物价上涨，租金也会跟着上涨。第二，日本房地产的收益率高于欧美。那么根据三井住友信托研究所的估算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东京市中心写字楼的收益差是 1.9， 高于纽约的 1.7， 伦敦的 1.2。 另外数据还显示，东京七月份的二手住宅平均挂牌价 1.05 亿，比上个月涨了 1.4%， 还是刷新了历史最新纪录。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借大阅兵再出发，追逐权力地位啊。我们先看两条重要的新闻。第一条，新华网今天的头条新闻啊，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8月29号主持召开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啊。这个会议先传达习近平的指示，总结中央8项规定的学习教育活动。那么中纪委书记李希作为党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了会议。那么中央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运动是今年两会结束，就三月底结束之后马上就展开啊，一直持续到七月底，持续了4个月的时间。那么这次中央党建会议相当于总结这场运动。那么会议传达习近平的指示啊，习近平指示这么说，要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坚持从上到下一贯到底，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持务实精准的组织实施，工作开展扎实，取得明显成效。会议强调，习近平再次做出重要指示，进一步的深刻阐明了制定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啊，那么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运动，我们看到中央层面开会啊动员，然后是省委、市委开会呼应，再往下就没了。这是个很典型的虚架子啊，也就是基本上陪习近平跑一下啊，这个陪太子读书。所以这场运动有点像浮在表面啊，没有往下沉，没有下到基层，也就是说没有太扰民啊。这第一个新闻。第二条新闻是中央政治局8月29号召开月度例会啊。那么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啊，研究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草案啊。那么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非常符合习近平的胃口，又可以喊口号，但是啥都不用干啊，也不用解决任何问题。哎，这习近平最喜欢搞这种东西啊。那么习近平搞这个条例把它拿到政局会议上审议，这叫什么？这叫政治操作啊。这种政治操作呢，是显示他的权力地位的用意啊。当然把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放到政局讨论啊研究啊，这是更极端的操弄啊。通常法律呢，通常在中国现在法律的立法程序通常是人大法工委啊先制定一个立法规划，然后完成法案起草，再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啊，然后需要的话再交给每年一度的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如果不需要交给人大审议通过的话，直接人大常委会也可以审议通过。那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程序。习近平把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放到政治局来讨论啊，这就是高调的调戏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啊。那么6月30号政局会议也是月度会议， 审议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条例。那个条例呢，要求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说给谁听？说给习近平听的啊，就是你不要越位啊，不要，你可以统筹啊，但是你别代替，代替不就是架空吗？啊，对，习近平听了当然不高兴啊，搞个更大的，搞个更大的，就这个啊。那么政治局会议还就抓好安全生产、防范自然灾害各项工作提出了要求，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毫不松懈地抓好安全生产和防范自然灾害各项工作。那么以往呢，中央政治局开会呢，不是每月开，有事儿才开。政局会议不是常态开会，是有事情要讨论，要通过，政局开个会。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就把政局会议月度化，就每个月开，而且每个月月底开，而且每个月都开，都他不一次不落。然后呢，这个开政局会议呢，就把这个国事管理啊、政策制定啊，全部拿出来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再做一个决定。结果什么？结果国务院只能遵照执行，因为政局都定了，你国务院不执行怎么行啊？所以呢，习近平就用这种方式把国务院架空啊。到了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啊，李克强基本上已经废掉了武功了啊，这种方式就够了。那等这个李克强的武功废了，那政局会议就开始务虚了啊，就务虚就多起来。特别是二十大之后，政局会议已经开始随心所欲了。想搞啥搞啥，有时候还不开啊。那这次会议就有点特殊啊，谈起了安全生产、救灾减灾的问题啊。感觉呢，习近平又开始进入了这个第一个任期的那种抓权模式啊。总理李强8月29号当天也开了个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啊。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这次李强的会有三个议题。第一，研究在全国部分地区实施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试点。第二，部署开展县域普通高中的振兴活动、振兴行动。第三是审议通过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实施方案。啊，李强这个会还是比较靠谱的。啊，尤其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试点。这是啥东西？要素市场化啊，要素市场化就是说直白，就是国进民退的九篇啊。国进民退把它翻过来再往回翻啊，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什么？改革开放起点叫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这是起点。落脚点在哪儿？落脚点在要素市场化啊。习近平上台，国进民退，政府全管，要素还会市场化？当然不会市场化，要素就是行政化。这跟什么？这跟川普最近不断的买公上市公司股权差不多啊。那会议指出，要持续的用力推进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啊。那习近平是要给资本装红绿灯。什么叫给资本装红绿灯？就限制资本啊，你这里可以投，这里不可以投啊，这个可以进，这个不可以进啊。那李强似乎成了习家军里面的改革派啊，真不真不好说，但是至少这件事情是这么说的啊。他到底干不干，干成啥样，我们要观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县域高中，就是我们讲的县中的问题。县中的问题现在很严重。为什么？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新生儿持续下降。新生儿持续下降，现在看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幼儿园开始大规模倒闭，小学开始部分地区开始倒闭。 为啥？因为有些省新生儿出生率更低，比如说上海，上海就很低啊，很低的，那你现在幼儿园就开始，小学开始倒闭了啊，然后小学开始倒闭，你看一层一层上去，过三年就是啥，过五年就是中学、初中，初中再过几年就是高中，县域高中问题比较多，为啥？因为县域高中很多像优势学校集中，很多学校没学生，很多学校学生很多。那未来的人口趋势是什么？每个县只有一所高中，只够一所高中。所以你现在就开始调整县域高中的这些定位和设置，这个时候做准备是对的。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就是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功能。加强慢性病防治，加强这个康复护理的能力建设，提高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水平，这个政策也是对的。现在中国的医疗服务的情况是这样，是两头活跃，最活跃是在两头，一头是头部的大企业啊，大医院，不是大企业，大医院啊，头部的大医院人满为患，那就每天人潮汹涌，大医院的生意非常好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是基层医疗服务，基层医疗服务现在需求也很大。那现在的两头，那中国要加强的就是基层医疗服务。基层医疗服务这一头处理好了，可以缓解头部大医院的压力啊。现在最惨的是中间这一坨，中间这一坨就是青黄不接，成本很高，客人很少。病人很少啊，倒闭的就中间这一坨啊。那我基本上我的看法是，这三个政策都是对的，但是这三个政策未必能够实现啊。原因是两个，一个是资源不足，因为地方财政基本上处于崩溃状态，中央财政也没钱。那你政策背后没有资金跟着，这个政策就是喊空放空炮，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制度问题，就是说你要去动这件事情，李强他推动推不推得动的问题啊。现在国务院基本上没太多的权力，或者说国务院没有太多的推动政策的工具，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没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社会气氛非常的差啊，推动新的政策条件并不充分，所以李强的这些修补有点来不及了啊。为啥？因为习近平又跑出来折腾了啊，这是一个啊。那么习近平坚持搞阅兵式，这就是他的政治意图，这是他政治意图的反应，说明什么？习近平不想退居二线，他这要在一线管事儿啊。南华早报报道说，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准备不参加阅兵式啊。虽然中方在施加压力，西方几个驻华使团准备集体缺席阅兵式。啊，我估计差不多就是西方可能不来，来的都是中国人民老朋友这一类啊。那么这次阅兵式最突出的情况是啥？金正恩、普京都出席阅兵式，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中朝俄三国领导人同场亮相啊。如果你再加上这个伊朗，那这个场景会刺激西方阵营的神经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代表这几个国家，它的紧密战略联盟可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也会形成全球安全形势会更加复杂。上报8月28号报道说，它引用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外交部原来以为金正恩不会来，可能只会派一个这个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崔龙海代表，结果没想到金正恩收到邀请一口答应， 那现在情况是乌克兰战争的侵略者俄罗斯，中东乱源伊朗，半岛和平的威胁朝鲜，全部都成为阅兵式的上宾啊。那习近平在和这几位同框，他会强化国际社会对所谓的邪恶轴心，邪恶轴心的缩写叫 Crink 的恶劣观感。报道还说，在中共的上层当中，政协主席王沪宁跟书记处书记蔡奇认为，就算西方抵制啊，但这件事情中共还是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不应该受到西方的看法的影响。他们还高度支持要比照普京的待遇来接待金正恩啊。那这件事情也反映了中共高层里面的一些分歧。那事实上呢，从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判断符合现实。为啥？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题目叫威权领导人聚会，金正恩普京将出席北京九三阅兵。报道说，除普京和金正恩之外，习近平还邀请了来自伊朗、古巴等长期抗拒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国家领导人，总共有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阅兵式。文章说，在习近平努力孤立和世界日益对抗的美国之际，外国领导人聚集北京，彰显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那我的看法是啥？我的看法是上报的报道不对，他的报道不符合中共的行事规则。为什么这么说？阅兵式邀请哪些嘉宾？这个名单毫无疑问是习近平亲自圈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插手，这是其一啊。其二，习近平如果不想让金正恩来，不邀请就是了，不存在假戏真做的问题啊。如果中国想做个邀请的样子，但是又不想让金正恩来，先和对方沟通，这在外交上很普通。我邀请你，但是我希望你别来，就跟对方讲清楚，然后就邀请发出去。对方说啊，我们领导没时间，我们派另外一位来，这在外交上非常普遍，很正常的操作，不可能说邀请了然后对方意外的来了，不可能有这种意外，有这种意外王毅就完蛋了啊，这是一个。所以从目前的这个情况，这个局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这么朝鲜这个俄罗斯、伊朗古巴，这个局面，这就是习近平想要的效果。他要为什么？他要高调亮相，他要很大的排场，他需要大人物来捧场。就连金正恩他也要，因为其他没什么人啊，没几个大人物啊。但是习近平是看不上、瞧不上金正恩啊。金正恩上台之后，习近平就没给他好脸色啊。那为什么习近平瞧不上金正恩？习近平跟金正恩是一样的，都习近平是红二代，金正恩是红三代，大家知根知底。那为什么习近平就瞧不上金正恩呢？因为习近平小气抠门啊，一想到每天有三列火车往朝鲜送东西，他就生气，他就不高兴，所以他就不待见金正恩。基本上这骨子里就这啊。但是这次阅兵，习近平忍着他不对金正恩的不待见。因为他跟习近平跟金正恩之间的这个不待见的这种情况，早就已经表面化，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好也好不到哪去。你想一下，金正恩搞天天去找普京，习近平气得鼻子冒烟，他怎么会高兴？肯定是不高兴。所以就算是这么不高兴，他也要习近平来。你就想，习近平的想法就有多大搞多大，金正恩也要，这才是习近平搞阅兵式的目的啊！习近平就是要通过 借助这个阅兵式向全世界宣布，我还是老大，你们别想把我赶走。至于西方对这个场面的观感，恶劣的观感，习近平根本无所谓。他更在意的是他自己的权力地位是否传递到了每个人那边，这更重要。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知道习近平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他开始新的权力折腾了。中国麻烦大了，中国现在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好，习近平再出来再折腾，我觉得这把折腾下来，这就看这个六个小矮人和其他的对习近平怎么办。你看到八项规定这件事情看得比较清楚，这些上上下下都在忽悠习近平，你交代的事儿我也办，而且办的这个声势浩大，但是不真出活，但是这个管用吗？不好说啊，因为习近平毕竟他有权力地位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反正最近五毛水军很多啊，我们的管理员很辛苦，我也很辛苦，我也参与了这个管理的行为啊，因为实在太多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不会受他影响。他们再多的水军也是不可能改变我们的，我们不会因为他们改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大家知道一下啊。情况，我是国企员工，四个月没开工资了，和同学聊天，他们也是很久没开工资了。在小红书上，很多央企的员工在抱怨，最长的我看到有3年没开工资，这是基本盘吗？真的稳啊 ？OK。情况情绪，坐标天津，为了上合组织峰会啊，明天到周二，天津主城区外环以内 80% 以上的区域完全封锁，地上不得有车，行人限时限制出行，公交停运，地铁不停站，重要区域高层住宅不得开窗，甚至关闭窗帘，全市网络大幅降速，取消 5G 网络，电视盒子看电视 2K 以上明显卡顿，所有天津的网络行为即便是私信都要审查，这是一场见不得人的会议。来华的这些领导人不知道是否知道他们自己被中共搞得见不得人，甚至处于中国公民的敌对状态，他们在国内就见不得人，他们在国这些人在国内也见不得人，到中国来还是见不得人，他们应该很习惯啊。情况加提问，下午接到通知，9月1号开始，原本银行50万保险修改为30万内配，30万内全赔。50万保险，存款保险吗？30万到40万赔90%。40万到50万赔80%，同时20万以上的存款会被大额存款监管手续，同时商业银行允许100万以上的存款利息大于3点。请问现在银行存款贷不出去，为什么又允许提高100万以上的利息？你觉得为什么？不想让你拿走啊？啊，为啥？他根本没有钱，他准备干坏事了啊，修改规则了，保险修改规则，这共产党是最真的超级不要脸，保险还可以修改，保险是不能修改的，保险的保单是不能修改的，那是一个合同， 你怎么可以单方面修改合同？这不扯吗？说明什么？说明银行要爆雷了。50万以内，50万的保险修改30万以内全赔，原来是50万全赔吧？我印象中是25万还是50万？不，我不记得。如果按照你这么说，是50万，原来是那个50万全赔，现在是30万全赔，30到40赔90，40到50赔80，说明什么？说明有银行要倒闭了，啊，银行要倒闭了，少给你一点钱。然后你有100万在那里，你就不要动，就让它倒闭，说多给点利息怕啥嘞，对吗？多给点利息怕啥啊？这银行就要出问题了，银行得出问题了啊！情况讲几则浮世绘：一，上海小学21名学生、22个老师现象；内蒙古也发生过，农村小学合并关停，有的学校10几名学生、20几名老师。雷雨天气破败的校舍里，小孩子被雷电吓得发抖，老师们在隔壁打扑克混日子，祖国花朵没等绽放就蔫了。黑龙江北大荒的农村，农垦局几乎是一个独立封闭的社会系统，同内蒙古西部一样，都是留守老人。每年农垦局以招商的名义举办展销会，展销会上会有免费的食物样品，老人会去排队领取，那种饥渴的眼神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稀罕物啊。而他们的农垦局长遇有所谓的重大活动，就是警车开道，俨然是皇帝。三，河北3线城市一个运行30天的 AI 自习室，其实就是小学生的作业班，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是2个去年从天津师大毕业的小姑娘，苦苦的找了1年工作没着落，只得来作业班临时干着。他们说真实就业率其实只有20%左右。没过一个月，自习室因为没有生源倒闭了，老板10几万加盟费也泡汤，中共政权的10大衰败信号已经印进了现实里。OK。情况，县立高中的问题早就出现。是的，一个朋友说他们那边几个县的高中合并成一所县级重点高中，把原来各个学校最优秀的老师集中起来任教，其余编制内的学生转为副班主任或者助理老师，主要负责学习成绩相对薄弱的学生。听起来虽然有些无奈，但从结果来看，至少大部分老师还能保住岗位，不至于完全失业，也算是一个相对理性的安排。这就过渡，你看吧，过渡一段时间还是会炒掉啊，降低这个冲击力度，先合并人员保留一段人员之后再把它清掉，这迟早的事情，千万不要抱有幻想，抱有幻想你会被动啊。就未来的趋势一定是一个县一所高中，一所初中，一所小学，每个县都只有这3所学校，或者一所学校从小学到高中一致，全部都包含一所，就是每个学校每个县有一所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全都有啊，应该是这样，这是未来的趋势。为啥？人没了呀，人没了啊，孩子都不生了，大家都不生娃，不结婚了啊。和朋友去批发市场买菜，发现很多摊位开始以批发价直接零售。我和一个老板聊了几句，他苦笑着说：“没办法，不这样做，真的连饭都吃不上。”旁边2位老人听了，笑着说：“希望以后都能这样下去。”我忍不住回应了一句：“如果一直这样。”保持这样，中间商没得赚，你家楼下的超市恐怕也撑不下去了。我又问那位老人，你能保证每次买菜都来这个批发市场吗？他愣了一下，沉默了。观点，中共在末代王朝晚期做过很多挣扎，妄图延续邪恶政权，比如一，家电国补，二，汽车国补，省补， 强制全民社保，远洋捕捞，四远洋捕捞到近海捕捞，五拦路抢劫抓电动车罚款，包括给电动车称重，六加大力度给汽车贴罚单，七给房屋出租进行征税，无一不体现中共内部财政的极度衰败。面对底层人民困苦和民不聊生以及哀嚎遍野的严重问题，视若无睹。现在中共政权反而只想着抢劫式的搜刮民脂民膏，习在模仿明朝的末年的崇祯。基本上现在的地方政府主官啊，就省长或者是市长或者是县长，这些主官的任务是什么？搞钱，啥都不用干就去搞钱。为啥？发工资。基本上主官都是干这个。书记干嘛？搞关系，找领导搞关系，看能不能给点钱啊。地方政府就天天就干这个，然后就想尽一切办法搞钱啊。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为啥？因为没钱，这么多人又不裁，那还不是搞啊？没办法搞啊。情况加观点，听外贸的朋友说，10月1号开始不能以个人名义从货代发国际包裹，必须以公司的名义和货代签合同，而且不能虚报货品的价值，感觉要为收税做准备。国外平台比如 Amazon 之类的卖东西就要给平台交手续费，啥意思？承担消费税。现在各国开始或即将开始收小额包裹的关税，如果以后出口还收出口税或者所得税，基本上做零售外贸的没几个能活下来。不能够用个人名义从货代那儿发国际邮包 ，OK， 签合同，不能虚报货品价值，一直就在虚报呀，一直都在虚报啊。福建小县城坐标啊，独生子女费一个月100多，当地政府已经快1年多没发了，前几天发了800，我妈高兴的半死，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阅兵，怕老百姓有抱怨所以发钱。观点不否认，个人集权是权力阶梯最顶端那颗最诱人的果实，能给独裁者带来这个世间最极致的权力体验，但就和那枚魔戒一样，这种事情通常都有一个极其锋利的背面，当他拿到他那一刻，他的心智便被权力所俘获，害怕失去权力的焦虑将伴随他一生，他知道他直到他死亡。集权者因为害怕失去权力陷入焦虑，不断的加码管控，以此获得安全感，但管控越严苛，民众的不满和反抗越激烈，于是便形成了每一代独裁者永远都跳不出的死循环。 OK， 观点加速师又出来了，给经济衰退加速度了。是的，这是真的啊。情况去年就全家移民，媳妇儿从09年不交社保，前两天社区给我打电话让我媳妇儿补交社保，说现在补可以享受50退休，我算了一下至少补15万，真想问他一句，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都傻。情况我最近在外资银行里看到很多人要么取美金要么取欧元，我看到金额都很大，全是现金，我很疑惑这么多现金如何处理？放家里啊？放保险柜里啊？情况我在韩国工作生活，前段时间交通事故住院才知道这里住院不用交押金，出院以后结算，即便是你是非法也不会因为工伤住院而被遣返。凤姐说过一句话，你出生的地方未必是祖国，把你当人的地方才是祖国。以前认为凤姐是个笑话，现在觉得自己才是笑话啊。情况第一次打卡，我是个老用户，在订阅只有9000多人时我就关注了。2020年5月时坚信王老师的判断， 委托国内的亲人把我的房子卖了，七月份花了3万多人民币买一张机票回国过户，那个时候真的很心疼，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值得，卖在了最高位。非常感谢王老师，我把王老师的频道推荐给我在美国的小妹妹小姐妹，她说王老师的认知很高，不到一定的认知高度听不懂他的说的，所以要多听，其义自现啊！祝王老师和团队百事顺遂，万事如意。谢谢啊，谢谢。观点：关于抗战这段历史，国民党和中共都在说假话。是的，国民党打不过日本人，抱了美国大腿才获得胜利啊！这什么鬼话？你这是啊？什么抱美国大腿？美国大腿你抱抱试试，你抱得上吗？啊！中共收编了关东军的战俘和装备，才战力倍增。不是收编了关东军的装备，啊，他收了苏联红军的装备，苏联红军整个的重武器全部留下了。得天下也不是这一仗，啊，还有很多，很多呢。那就这，苏联给当时中共的支援，那是非常壮观的，非常壮观的。苏联给中共的武器弹药是以万吨来计算的，万吨来计算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